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30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只是幻想，于可平预计洗礼下半年将推出重大改革，法国向中国投资者评送秋波，寻找林昭的灵魂45周年纪念活动受阻，安倍访俄主动套近乎，孟加拉纺织工业陷入信任危机。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消息，中央编译局局长于可平日前在港参加活动时表示，预计下半年洗礼将推出大胆改革措施。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则表示，未看到洗礼任何改革迹象。
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消息，被称为中共高层智囊的中央编译局局长于可平4月27日到港参加活动时论中国政治改革，他透露习李关注民生诉求，一上台就致力反腐节俭等，新政将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预计下半年召开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习李将有大胆改革举措。于可平表示，随着中国内陆公众民主需求的增强和社会管制危机的发生等，都将推动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同时出现在该活动上的中国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则指出，目前中国公众已逐渐形成问责观念，民众给予政府的压力可能会迫使政府和民众建立某种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关系就是宪政的起点。于可平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和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因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声誉鹊起，被认为是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早前也被视为是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文旦。他在出席香港活动时否认是中共高层智囊，并称自己是独立学者。2011年5月，于可平在德国访问交流期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亦曾否认中共高层智囊称号。于可平此番预估习李将推行重大改革的言论监督媒体后，网友一分钱表示，独立的舆论监督、开放报禁、司法独立、独立选举权、宪法中的自由结社、军队国家化，这才是政改的核心，习李会在哪些方面做出改革？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此说法表示了质疑，他认为习李推动重大政改几无可能，此间反腐倡廉亦是新政之初做给民众看的小动作。
他这个前提都就值得探讨，也是说今年下半年会有大的改革，这个我有怀疑，可能性不是很大的，目前不可能。我是要警惕一下用民生来压民权，所以现在看来实际上还是这个问题，在民生问题上呢，这个会有一些说法，也会有一些小动作，但是在人民的权利这个问题上，在政治权利上，那就另说了。而且他们根本也，目前也根本不谈这个事情。
张思之也表示，在胡温上台之初，也有于可平一样的学者高调表示胡温将启动政改。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早已结成联盟，改革将触动他们自己的利益，甚至危及政权。因此胡文十年过去一无所成，学者和公众再把希望寄托在新一届领导人身上，难免再次失望。
这样在他们自己我觉得未必就愿意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这个利益那么庞大。胡文那个时候只能说那些朋友们是在幻想了，主观愿望吧，或者说是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说他们准备在根本问题上可以动一动，没有。
德国是全欧洲范围内最受中国投资者青睐的目的地，而经济总量位居欧洲第二的法国准备迎头赶上。该国财长莫斯科维奇表示，此次法国政界访华的目的之一是试图通过吸引中方投资来改善本国的经济局势。
正在访问香港的法国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表示，法国作为欧洲的第二大经济体，欢迎中国投资者前来收购本土企业，以求在平衡两国贸易关系的同时提振法国经济。莫斯科维奇是陪同总统奥朗德拜访北京后来到香港的。莫斯科维奇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透露了一些法国领导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克强会面的情况，表示他们如今已经可以全权负责。这位法国财长声称，拜访中国的目标之一是吸引中方来法国投资。另外，法国领导人也试图安抚中方对欧元区的担忧。莫斯科维奇指出，中方认为目前首要的当务之急是维护稳定，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最关心的是投资是否会受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目前正试图减少和中国的贸易逆差，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34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我们不寻求实现贸易顺差。同时，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此表示认同，并声称法国也不希望看到贸易逆差。提及法国政府对中国投资者的态度，莫斯科维奇表示，我们的第一步是摆出欢迎的姿态，然后会评估相关的交易。他说，法国对中国的投资的看法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不同。过去法国人先说不，然后再考虑的态度可能正在发生转变。但他强调，法国仍然会仔细关注中国投资者并购法国企业的案例。他表示，我们希望保留一些涉及战略利益的领域，在此必须非常小心。但最终我们的态度是，欢迎中国来法国投资。总统奥朗德访华正值法国经济出现严重不景气时期，法国失业率已经创下了纪录，经济在度过了漫长的停顿之后依然萎靡不振，展望未来也不容乐观。此次法国领导人访华是为了说服投资者，金融风暴最严峻的时期已经过去，法国正整顿金融业，并希望同时不阻碍经济发展。财长莫斯科维奇声称，我们想争取到他人的信任。他认为，法国目前较低的国债利率归功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期，今年法国经济总量将缩水约 0.1%， 但莫斯科维奇表示，该国政府不会推出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他说，我们将让自动稳定市场的因素发挥作用，并相信法国的失业救济金能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增加国民开支。另外，法国希望能够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用人民币结算的中法贸易额最近不断飙升，已经让法国成为欧洲范围内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人民币结算国。两国领导人最近在北京会晤时已经就签署相关的贸易互换协议展开过讨论。莫斯科维奇指出，中国和法国都在争取非洲市场，能够让更多的中非贸易通过人民币结算是中法两国的共同利益。他表示，法国可以成为连接欧洲和非洲的纽带。法国财长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法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量会接近当今法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流量。他对法国能够实现贸易盈余表示乐观，而这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由于香港在过去五年中对法国葡萄酒的需求量增加了12倍，其中的绝大部分则来自其他高端产品，比如说奢侈品和飞机。法国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中国游客在促进欧洲奢侈品业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法国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包括食品、医疗服务、能源以及和电动汽车、清洁水源相关的绿色产品。法国财长强调，目前有大约50万中国籍雇员在法国企业工作，而在中国企业工作的法国人则有大约9000人。
今天是中国知名右派林昭遇难45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各地网友前往江苏苏州灵岩山林昭墓参加纪念活动时，遭国宝强行阻止、殴打及问询。 网友向当局发出质询，中国当局早已宣告林昭无罪，为何对纪念活动如临大敌？
1968年4月29日，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才女林昭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反革命罪为名，在上海秘密枪决。在林昭遇难45周年纪念之际，中国各地网友以多种形式发起了纪念活动。除网上的悼念活动外，来自中国各地的近200名网友前往江苏苏州灵岩山林昭墓扫墓，遭到现场值守的国保强行阻拦，数名悼念者遭到殴打并被带到派出所问讯。德国之声也获悉，早在林昭纪念日前几天，林昭成为中国各大网站微博的敏感词，数百名人士遭到国保约谈，包括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内的大批维权人士被软禁在家中，江西维权人士刘平和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成志再次被失踪。今年每到林昭名旦及忌日，中国各地民众会纷至沓来到灵岩山祭拜。中国当局从2008年4月起，在林昭墓地附近的树上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至奥运期间曾拆除，去年清明前夕在此安装了全方位监控系统。林昭原名彭令昭，中国早期持不同政见者，1954年进入北大新闻系，1957年中国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被长期戏谑，曾在狱中撰写20万字的血书和日记，控诉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及自己对人权自由平等的追求。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中国当局秘密枪决，时年林昭还不到36岁。1980年，上海高院曾撤销之前的判决，并以精神病为由为其平反为无罪。1981年，上海高院复审取消精神病由，正式宣布林昭无罪。林昭全部档案在上世纪80年代曾短暂开放，其后再次被封存。2003年，中国独立制片人胡杰遍访林昭故交80人，且拍到林昭狱中文稿，推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该片影响广泛。2004年，林昭墓在苏州灵岩山落成。据网友徐林向德国之声介绍，从今天早上开始，陆续有来自各地的网友上山祭拜，在通往山上的路上和林昭墓前有超过40名的国保严密看守。上午先行到达的刘世辉和陈云飞遭国保殴打并被带至派出所问讯。纪录片导演学者艾小明、老右派王书瑶位置目前即被国保强行带离，所带纪念物品遭没收。徐林及另外100余位网友的大部队绕行另外一条路得以到达林昭墓前，但被墓前守候的国保驱离，纪念仪式未能完整举行。一些网友的手机被国保夺走，删除照片和视频，有网友在争抢中受伤。
今天上午去林昭墓祭拜，国保他就在山上那个山路上就有阻拦，有阻拦，然后我们从另外一条小路上去，上去以后呢，还是到了这个墓前，但是国保他就阻挠我们的这个活动，害得我们这个一些活动都没有正常的举行，想在那个地方照相，他们也不准我们照相，甚至还抢我们的人的这个手机。
网友丁丁猫表示，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林昭案早就平反了，给一个无罪的公民扫墓不是很正常吗？当局如临大敌，到底是在怕什么？徐林也表示，明知道当局对纪念林昭活动非常敏感，很多网友还是选择前来，是有感于林昭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着清醒而独立的思想和反抗暴政的勇气，这一切与当下的中国公民有着现实的意义。
他能够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这个专制的这种邪恶，认识到这种自由的这种宝贵，她作为一名女性能够勇敢地去跟这种专制进行斗争，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她曾经写了一首诗，就是叫做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胡佳回顾2008年4月29日林昭遇难40周年纪念日时，他正在看守所中，巧合的是他读到一本关于林昭的书，书中描述林昭被秘密枪决前，林昭的头被包上白布，林昭呼唤妈妈你在哪里，那一刻林昭的生命也戛然而止。几十年来，很多人在寻找林昭的灵魂，去触摸他人性中最柔软的力量，去寻找到现今都还是弥足珍贵的勇气。他是一道照进现实社会的光。
那么今天看林昭的话，我们都觉得在以前那个时代，当你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黑暗，你除了你自己这点点的这种烛光以外，四周没有任何的光亮的时候，你一个现实的人就在人间的地狱中的时候，你没有垮掉，你没有向暴政低头。林昭站在那里的话，你真的觉得说你现在所面对的所有东西都微不足道，那些张牙舞爪的那些国家机器，这些你觉得都微不足道。真的，你只要是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你都能让这个暴政如此的胆寒。一直到今天，45年后的今天，就是他那个时候做出的这一些事情，一个柔弱的女性的生命体，他所带给这个时代的这种力量，到今天仍然如此的澎湃。
胡佳也认为，网友今日对林昭的纪念与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和对六四死难者纪念的性质是一样的。
不论是六四的死难者，还是45年前罹难的林昭，他们都是暴政下的受害者，而且他们都是敢于反抗暴政的人。到苏州去的这些网友们，他们内心所代表的这种纪念的意识，实际上就是在表达对现有政权的不满，对现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因为这个林昭他自己原来说的就很明白嘛，就是你这个政权就是有罪的，你这个政权从根基上就是不合法的。即使到今天45年之后吧，他的那种意识仍然是走在前面的。
由于日俄岛屿主权争端，两国几十年来未能签署和平条约。安倍晋三是十年来首次访俄的日本首相，也希望能让两国关系有新开端。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来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后者的这次来访绝非一般的国事访问。要知道，这是十年来首次有一位日本首相访问俄罗斯，上一位俄罗斯总统访问日本也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日俄两个邻国在政治关系上一直存在隔阂，主要矛盾在于持续了60多年的岛屿主权争议。两国分别对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被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今年2月初，俄罗斯在争议岛屿一带进行军演，引发日方强烈抗议，日本还派出了截击机。就在同一个月，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同俄罗斯在岛屿主权争议问题上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一宣布让外界感到相当吃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3月也用异常示好的语调谈到俄日的岛屿争议，并表示两国至今还未签署和平条约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柔道黑带普京还特地用了柔道中的专业术语，暗指俄罗斯和日本在岛屿争议上可以打个平手。日本与俄罗斯在政治上拉近关系，主要出于双方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来自美国的廉价页岩气影响了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俄罗斯希望能向日本出口更多的天然气。目前日本进口的液态天然气总量中只有 9.5% 来自俄罗斯。此外，俄罗斯也希望日本能向俄罗斯的工业进行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资，并在发展东西伯利亚农业方面提供支持。日本贸易投资公司双日株式会社将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天然气管道周边地区修建发电和供暖设施，保障当地的电暖供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日率庞大的团队访问俄罗斯，随访的有来自能源、贸易、食品、医药和房地产行业的近50位日本商界代表。日俄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方面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安倍此次访俄与普京会晤，双方计划设立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促进日本在俄罗斯东部的投资。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将与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和日本石油资源开发株式会社一起在海参崴建一个液化天然气厂。两周前，俄罗斯石油公司已经与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就另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签署了前期协议。俄日两国除了有共同的经济合作愿望之外，还有相似的政治路线，至少他们有共同的竞争对手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日益强大，在该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加的中国让俄罗斯不乏担忧，而日本无疑是俄罗斯最佳的合作伙伴，可以抑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又是俄罗斯能源的大买家。日本方面也非常担忧俄罗斯和中国会联手对付日本。今年3月，新当选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目的地是俄罗斯。日本媒体大规模报道了习近平和普京签署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中俄双方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日本马上担心，在与中国的岛屿主权争议问题上，俄罗斯会站在中国一边。不过，日本和俄罗斯要尽快拉近双边关系，首先要寻求关于日本称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的岛屿主权争端的解决方案。此次访问俄罗斯，安倍与普京有可能就重新开启关于岛屿主权争议的谈判达成一致。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1945年2月，二战结束前，美、英、苏雅尔塔协定指出，千岛群岛需交于苏联。同年8月，苏联派兵占领了国后、泽桌、色丹和池武四岛。1946年2月，苏联单方面宣布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及池武、色丹两岛并入苏联版图，日本对此不予承认。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主权。日本在1905年就占领了千岛群岛，宣布为日本领土，但日本坚持认为北方四岛不属于千岛群岛。1956年日本和苏联建交，岛屿主权争议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两国也至今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俄日两国争夺主权的这四个岛屿有大量的鱼类资源，海底也蕴藏着丰富的稀有矿物、天然气和原油资源，由于这些资源涉及到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就更增加了解决岛屿主权争议的难度。
孟加拉上周发生的纺织工厂8层楼建筑倒塌事故，也引发了国外服装巨擎如瑞典的 H&M 公司对这个发展中国家服装行业的质疑。为了重建声誉，该国行业协会在本周一作出保证，将出台应对措施，以避免悲剧重现。
到目前为止，上周三发生的建筑倒塌事故造成超过380人死亡。普遍认为仍被压埋在废墟中的人员生还基本无望，所以有关当局已经启动重型设备清理事故现场。孟加拉纺织协会副主席阿兹姆在首都达卡与外国大型客户会晤之前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我们将向他们保证，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们将请求他们的理解，恳求客户不要取消订单或者把货物退回来。纺织行业是孟加拉的支柱产业，是该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纺织业占该国出口量的约 80%， 许多工人特别是女性员工月收入不到40美金，因为人工成本低，所以外国企业可以在这里廉价的生产。上周三倒塌的大楼属违章建筑，楼内有5个纺织车间。到目前为止，只有西班牙的 Mango 服装公司和英国的 Primark 公司证实这里的工厂给他们提供货物。出事地点萨瓦尔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市郊。本周一4月29号，两辆起重机进入运作，清理移除数吨混凝土废墟。之前救援人员连日来在废墟中搜救幸存者，因为担忧会伤及被压埋在废墟中的人员，所以一直没有动用重型机器。在上周日，倒塌大楼废墟起火，可能是最后一位被困在废墟的幸运者因此死亡，另外还有3位消防人员受伤。消防负责人阿里阿穆德表示，那位被困的女性非常勇敢，她一直都没有放弃。 处理团队的一位领导人作出保证，即使他们现在怀疑废墟中已经不会有幸存者，不过还是会非常谨慎地进行清理活动。到目前为止，官方证实的死亡人数是382人，不过普遍估计通过使用重型设备清理现场，还会发现更多的尸体残骸。在事发当时，约有3000人在工厂停留，约有2500人幸免遇难。这是孟加拉史上最严重的工业事故。孟加拉总理谢赫哈希纳在周一前往事故发生地点进行视察，并探望了在医院就诊的伤员。在这期间，再次有数千名纺织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判处倒塌大楼内之一厂主死刑。根据警方的数据，大约有 1.5 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一家地方电视台的报道，有示威者点燃了汽车，因此警方动用了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到目前为止，有7人因为涉及建筑倒塌事件而被捕，其中包括楼房业主。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天主教会上海教区96岁高龄主教金鲁贤于4月27日癌症病逝。原先的继任者马达钦去年6月起遭软禁。德国媒体指出，鉴于同当局以及与梵蒂冈之间的复杂关系，上海教区以至于整个中国天主教会都将面临难题。作为中国天主教会的代表性人物，金鲁贤主教生前得到的评价并不一致。4月29日，法兰克福汇报在政治栏目刊登的一篇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文章提醒说，未得到梵蒂冈承认的中国天主教大会取消了上海区助理主教马达钦的主教称号，原因是他去年被梵蒂冈任命为主教后宣布退出了官方的天主教爱国联合会。这样，随着金主教的去世，中国天主教会不仅失去了其最著名的领导人，并面临因继任人问题而同官方之间的冲突。
同意了马达钦主教任命的梵蒂冈明确表示，依照教规，马主教仍是主教，中国主教大会无权取消其主教衔。中国宗教当局禁止被软禁的马主教履行教职，这样现已去世的金鲁贤主教制定的路线便暂告失利。根据这一路线，中国天主教会致力于在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要求和忠于信仰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国的天主教徒们忐忑不安的是，中国主教大会会任命何人接替金主教。金鲁贤主教因其所采取的平衡政策在中国内外均引起争议。许多中国天主教徒和多数教会问题观察家都承认，自中国国内宗教活动在有限范围内重获许可以来，他为中国天主教会的立足做了许多事情。他设法从当局那里得到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包括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在内的批评者们则认为，他在迎合国家宗教政策要求方面走得太远。
金主教在上海备受尊崇，而且他同海外尤其是德国保持着频繁联系。
2006年默克尔总理在其首次访华之行中从金主教那里了解教会的情况。教会圈内人士称，金主教对其继承人马达钦在主教任命仪式上的表现感到不快，对上海教区不明未来的忧虑构成了对其健康的更多压力。监视教会的国家宗教当局显然也相当紧张。自马主教任命典礼上发生变故以来，没有举行过新的主教任命仪式。
今年3月走马上任的中国新政府非常明确，需改变中国迄今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南德意志报4月27日在经济栏目上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就此指出，这绝非易事，原因是当局难以在经济大减速的情况下实施新模式。
在连续35年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展之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大转折，老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这已经不够了。沿海城市公民们提出了要求，中国的经济必须更有竞争力，更有创造性，色彩更绿。 困难的是，党必须在经济满负荷运转的同时对之进行改革。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奠基于数十年来的经济成果之上。上一次危机，北京的同志们还能够通过一项大规模景气刺激计划予以应对。然而，除了值得称赞的基础建设扩建之外，北京领导层未采取更多的措施使国家强大到足以实施经济模式的转换，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